佛要为他开示啊，依佛圣的法门，啊，要他们开示五如佛之自见，成就无上菩提。他们是啊，是特别的优待了啊，哪里有虚妄的事情呢？啊，意思。世尊，要是长者乃至不愚，最小一车，犹不虚妄。前面那一段文呢，是说的免难不虚啊，只要是解脱了火灾的灾难，那就是不虚妄了。现在这底下这一段文呢，是过本所望，所以不虚妄。前面也有这个意思哈，就是超过了他本来的希望，给他的东西是更多了。所以也不是虚妄的。说世尊，是要是长者乃至不愚最小一车啊，这里边呢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不，一个是过本所望，一个是不乖本心，就是这个大长者他的这种做法啊，最后给他一个牛车。那三个车不给了啊，这种啊做法是不乖违啊，他原来的心意，他原来的计划就是这样子，现在按他原来的计划做好了，所以没有虚妄，是这样意思啊。药师长者，假设这个舍利弗尊者现在就这样说。说假设这个大夫长者啊，乃至不愚最小一车啊，说是啊，不给他鹿车啊，乃至不以最小的一个羊车，犹不虚妄，也不能说这个长者虚伪的，不能说他虚伪啊。何以故？什么原因？是长者现作是意，这个长者啊。他最初啊，看见他的主子在火灾里边，啊，这么样的危急的灾难里边，他发了啊慈悲心要救护他，他那个时候的心情啊，就是这样的，恶意方便令之得出，啊，他是用这个三车的方便，用这个方便的法门。用三车的方便呢，使令他的主子能处理火灾。那么就是那个时候，那个长者的心意啊，就不是打算给他三车的，只是用这个三车引诱他出来啊，意思还是给他大车的，是这样意思，并不是真实给他三车。所以一世因缘无虚妄也，因为这个理由啊。所以他不给三车，他不给那个最小，乃至不与最小一车，也不是虚妄，因为本来的意思就不想给他，不想给他这个小车的。这个意思就是佛度化一切众生啊，是与佛平等的呀、啊，得无上菩提的，不想说我成佛了叫你们得阿罗汉果，佛没有这种想法。所以呀、啊，是除了出。从火灾里面出来以后，否认了这件事，说是那是方便是假的，我让你们得无上菩提的，对于佛来说是不乖本心，啊，与他本来的计划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所以是不虚妄，这样意思。何况长者自知财富无量。欲摇曳诸子等于大车，这底下加一个况何况长者他自己知道他的财富是无量无边的，想要多多的利益他的诸子，是平等的，是与大车呢？啊，这不是 啊，比给他们那个洋车路车不是更好了吗？怎么能说是虚妄的呢？啊，这是不乖本心呢、啊，所以是不虚妄啊，也是过本所望，所以也是不虚妄。啊，这里看出来舍利弗尊者说的很详细啊，分这么两部分呢，来、赞叹呢、这个长者哈、啊，赞叹佛的大智慧啊，啊，都是真实而不是虚妄的。那么呢，为什么佛不自己去解释，要让舍利弗尊者解释啊？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啊，从表面上看，佛最初啊是为他们说三乘法，后来又否认了啊，说三乘是不真实的，然后又给一个大乘啊，一大乘佛法。那么佛自己去解释、啊，似乎是不是那么方便啊？有舍利弗尊者，有受化的人啊去解释比较容易，这话是容易说一点啊。可能有这样意思。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如如所言。这底下佛称佛赞叹舍利弗，说你解释的好，你解释的很好啊，正好像你所说的这样子。什么两个善哉啊？前面呢他解释的两段文是两个不虚啊，啊两个不虚妄。也是舍利弗，如来已复如是，宰为一切世间之父，欲诸部位衰老忧患，无名暗蔽，永尽无余，而喜成就无量之见，力无所谓，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般若蜜，大慈大悲，常无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修故火宅。这前边呢是说了两个啊，一个总体，一个别体，说到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分成两段，一个总体，一个别体。这个总别的两体也说完了，这以下呢就是合法啊，从佛法从正面呢来表示这样的道理。那么合法里边也是分成两段，一个合总体，一个合别体。和这个合总体里边呢是、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合长者等三体，第二段呢和三世子等三体。在总体里边有六段，有六个意思，这里和你完全是用法都和了，没有缺少，但是次第啊有一点变化。这是第一段啊，和长者等三体。佛告舍利弗啊，善哉善哉，如如所言。舍利弗，如来已复如是，宰为一切世间之父，欲诸部位衰老忧患。这底下呢是先和那个长者啊，如来就提那个大长者啊，已复如是，他那个长者那样的善巧方便呢、啊，八济诸之火灾之难，而佛也是这样子啊。与他相类似的啊，来救护我一切众生的，宰为一切世间之父。这个一切世间呢，就和前面那个果意俱若啊，那都是世间啊。一个是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啊、十宝庄严图，这三个世界，三个世界的这个众生啊，在佛的大悲心的关怀之下，那都是佛的儿子啊。那么就是佛看一切众生啊，那是他的儿子，就是大慈悲心那的意思。要是已经受过佛的教化啊，栽培过善根 那就是更进一步的哈，是佛的弟子了。余诸部位衰老忧患啊，这个长这个大长者，他对于这个部位啊，对于世间上的一切苦恼的事情啊，按一般的众生的事情说有所部位啊，而佛呢，对于这些部位和这些衰老不如意的事情啊，和这一切的忧患，和这无明烦恼的案例，永尽无余，永久是灭尽而无剩余的了。这正是那个断德啊，说那个前面那个啊，七年衰迈，衰迈是断德。而喜成就无量之间离无所谓，这是显佛的智德啊，就是七年衰迈那句话。乃佛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啊智慧啊，这里列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自见啊，佛的自见，实力是无所谓啊，这都是佛的智慧。前面说财富无量啊，那个无量就包括着这些智慧在内的，是有大神力即智慧力。这句话呢，就前面说是、啊、那个多有天灾啊，那句话都有天灾，天能养命啊，这个天能生出来谷物啊，这个谷物啊可以滋养人的生命的，这表示佛啊有很无量无边的三昧啊，能滋养佛的大智慧命。那么呢，有无量无边的三昧，所以就是有大神力啊，这个神通的力量是由禅定里面发出来的。这个有的人呢、啊，又是要是我们凡夫修这个禅定的时候成功了，还没有神通，神通还是没有的，但是有点灵感，就是有什么事情他有点灵感，这个灵感有时候是灵验的。凡夫得了啊。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会有些灵感的，但是还不能说是神通。神通得要另外有些方法去修行啊，成功了才会有神通。那么要是这些大阿罗汉啊，或者是说佛啊，有可他们不需要另外修行一个方法，就是得到禅定同时就发出来神通了，也有这种情形的。所以佛有大神力是和禅定是一体的，所以说有禅定就是有大神力啊。那这是譬喻那个田啊，和那个田是相合的，即智慧力就是那个宅啊，都有田宅，种宅宅的可栖身，可以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可以在房子里面住，这表示啊那个大智慧啊是可以在诸法实相那里住，安住在诸法实相上，就是表示有大智慧境界。如果是没有智慧，是不能见诸法实相的。具诸方便智慧波罗蜜，前边那个文上啊。记住啊，同谱，那个同谱是什么呢？就是方便智慧波罗蜜。从这个和那个同谱的譬喻来说，这一个句不应该点点，不要这个点啊，就是方便智慧波罗蜜，就是不是那个真实的智慧啊，就是就是如理智。如量智，这是指如量智说的，就是方便智慧的波罗蜜。慈悲大慈大悲，常无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修苦海。这个大慈大悲，常无懈倦， 这个前面的文呢、啊、这个文的表面上啊没有表示这个大慈大悲，要说是这个财富无量里面包括这个也可以啊。不过智者大师把它解释在五百人这个譬喻里边啊，因为这个佛的大悲心呢、啊、这个大慈悲心呢、啊、是教化众生的根本，如果没有大悲心是不能教化众生的呀、啊、所以佛教化众生那就表示佛有大悲心的意思，而且这个大悲心呢常无懈倦，永久也没有说是我辛苦我疲倦了休息休息吧，没有这回事。我们呢这个生死的身体啊，这个有漏的身体啊，就是那连阿罗汉都在内啊，他的身体也是父母所生啊，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啊他你让他劳的太辛苦了他就有疲倦。佛的法身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个懈倦的事情啊。说恒修善事利益一切，是常是在啊寻求看什么样的情形啊，什么样的善事能对众生有利益，佛就会这样去做的了。是利益一切，这利益一切呢就是和上面的五百人啊，在这个大房子里头有这么多人，佛的大悲心呢、啊，不管你是有缘是无缘，佛都是啊平等的利益的。而生三界朽故火宅啊，因为要度众生啊，所以佛不能说我是佛，我不能到你那去，你要到我这来，佛不是，佛就到众生的世界这里来了。那么这就是和这火宅体和那个舍宅体啊，而生三界朽故火宅啊，就佛就啊就来到啊化现一个应化身啊，来到众生的世界，众生世界就是欲界、舍界、无舍界。这个世界是个朽故的啊，不是个牢固的东西啊，是很陈旧了的东西。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三界的容易转化的意思。如果特别的坚固啊，那你想转变是不容易的。所以众生的不清净可以转变成为清净的世界啊。三界火宅这个房子啊，就好像这个三界里面的情形啊，就像起火了的房子似的啊，不是一个平安的一个房子，平安的境界。这表示如果起火了啊，里边的人应该赶快出去，赶快跑出去才对。如果在里边呢还是很悠闲的，好像没有火似的呀，那就是凡夫就是这样的啊。佛现在用这个火来，用起火的房子来体育众生的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警告我们啊，你要赶快努力修行啊，你不能够一天好像没有什么事似的悠悠自在的，不是那么回事。是唯度众生生老病死忧悲苦恼于此案例三毒之火，这底下呢和这个三十子等三个比喻啊，唯度化这个众生就是三十子啊，是栽培过在佛法里边栽培过无漏善根的人，无漏善根的人啊，或者是声闻声，或者弟子佛声，或者是以佛声，这样善根的人。那么这些众生啊，他们呢、啊、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就前面的烛烟火起啊，忽然间起火了的意思。什么火？就是生啊。我们呢一接胎，我说是降生的时候叫生，其实也不是，是一接胎的时候就是生了。按人来说啊，其实他众生也是一样。那么或者老病死啊，忧悲苦恼这些事情啊，欲此暗地三毒之火，这都是火。 都是活啊，我们通常说啊，按人自己的感觉上说呢，说老病死啊，或者忧悲苦恼这些事情啊，我们是感觉到不好，不欢喜这个事情。说他用火来比喻也可以，这个生我们好像不感觉有什么问题嘛。那么怎么说他也是火呢？啊，这真是在《大毗卢沙论》上有个比喻。他也是，他说什么比喻呢？他说啊，是有一个人啊，有个冤家啊。有一个冤家，就是有深仇大恨呐、啊。但是这个人现在呀、啊，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居住，你看不见他，也抓不到他，所以不能报仇。那怎么办呢？就是找一个人把他从那隐秘地方拉出来，拉出来，然后啊，就可以报仇了，可以把他杀死他。那么这时候啊。当然就是、把那个人就是拉出来了，拉出来了，然后有三个人呢就把那个人杀死了。这是说成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怎么样合呢？就说是我们人呢，要是你没有接胎，你没有受生啊，这个因缘没有合，你没有受生的时候，没受生的时候，这个人还不存在，还没有成就啊。那么这是什么事没有啊？要是他已经受生了啊，生了以后啊，这或者十个月，或者是几个月，他、从母胎里出来以后了，今天生出来，然后就可以老病死了，就把这人害死了、啊，用这个老病死来伤害他。如果他要不生，这个是谁老病死呢？这老病死这三种苦恼没有办法啊去苦恼他了、啊、所以这个生啊是老病死的啊一个基础，所以生也是苦恼，所以他也是火，不然的话你没有舍受想行识，这个火从哪里啊起火呢？在什么地方起火呢？所以不但老病死是火，生也是火，它是老病死的依止处啊，所以它也是火。那么这是说起火了，是这个合法的这个文，是什么是火？就是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这个生老病死啊，是在这个五蕴身上的形象啊。忧悲苦恼啊，一时暗地三毒啊，这是心理上的火，心理上的事情啊，心理上的事情，这都是啊，一个是从生老病死啊，也不但是老病死，还有其他的问题、啊、心里面忧悲苦恼啊，一时暗地啊，有这么多的烦恼啊、这个暗地是指这个无明所啊，你不明白道理啊，就把你困在里边了啊！三毒之火，这里还有个这愚痴暗地，这是个愚痴啊，这个另外有贪嗔啊，两种、毒火。这是啊，疏烟火起啊，譬如这句话，教化令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唯有一门那个譬喻啊，这个火灾只有一个门。这一个门呢、啊，这本来说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是有小乘佛法，也有大乘佛法。那么这应该呀、啊、是有两个门啊。我们从小乘佛法修这个四念处也可以呀、啊，从三界里面跳出来啊。那么这也是门。那么学习大乘佛法也一样可以从三界里得解脱，应该说两个门哈、啊。但是我有一门。为什么这是小乘门是大乘门呢？应该统一起来就是一个大乘佛法的门啊，所以是教化令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大这个佛来到三界来教化众生啊，是叫他们得无上菩提的，这也是佛的本愿如此。 所以这是唯有一门。是一门见诸众生为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至少少主以五欲财力故受种种苦，又以贪着追求故先受众苦，后受地狱啊，畜生恶鬼之苦。这底下呢是、和这个别体，前边是总体啊，这个六个比都说过的啊。这底下说别比，别比啊分成四段啊，第一和见火比，第二和舍机用车比，第三和等式大车比，第四和无虚妄比。这样这别比前面四段，这里和也是四段，而这个次第是和前面是一样的啊，可是文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变化。那么和这个第一啊，是和这个见火比啊，这个长者看见这个房子起火了啊。那么现在是说佛看见众生啊受苦的样子，是见诸众生为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者少主。这个见就是啊，这个佛第一的佛眼啊，佛眼所见。前面解释的时候，是说佛在法身啊就看见众生这样的境界，那么又有一个意思说佛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看见众生受苦的这种境界啊。见诸众生，诸众生为生老病死，这是所见啊，所见的这一切众生啊，他们为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所以这些火在那烧啊，在水里面呢、啊。众生在水里面用火烧，所以也叫做煮啊。那么直接用火烧也是很厉害的啊，放在水里面烧也是不得了。是以五欲财力故，前面说这个生老病死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火呢就是五欲的财力啊，这个舍生相未处，这个舍生相未处啊，这五种是是因之所欲，所以叫五欲啊。这五种法本身是没有欲的啊，是因呢、啊、这个因此五种法而生欲，所以叫做五欲。财力啊，舍身相位处也包括着一些财富啊，一些利益在里边。受种种苦啊，因五欲啊。无欲的财力呀、啊，所以受了很多很多的苦。这个当然是啊，因为在无欲上受很多很多的苦啊。又欲贪着追求故，现受众苦。这底下呢，前面这句话“无欲财力故受众苦”，这是总说的，底下就是别说的了啊。又因为呀、啊、贪着追求这个五欲的财力呀、啊，所以是现在呀、啊、就受了很多的苦啊。那么将来呢？将来还是要还要受地狱畜生恶鬼的苦，还要再这样的。在这个《大比丘沙论》上有一个颂啊，有一个颂啊，是一个比丘啊。就听见了这个一个鬼在那说话啊，鬼说了个颂啊，俄西一真才，俄西图真才啊，一法或非法，就是我前一生啊，为了吸出这五欲的财力啊。有的时候用合法的方法去发财求财，一法一非法，有的时候也不合法，不合法就图这个财力啊。那俄今他今受安乐呀、啊，俄都受贫苦啊。这现在他是不是死掉了啊？变成恶鬼了啊？这个时候他说是。他们现在呀、啊，在那里享福，说他安乐。他发了很多财，他走了，他一毫钱没带去啊。那么这是他的呀、啊，他的 也许他的父母，也许他的妻子儿女或者是朋友在享受他那个财富的快乐，而他是你自己今天的情形呢，额度受侵苦，我自己在这里现在很苦很苦这个恶鬼也说是那个送来，是因这个贪心就是这样子只为现在贪求五欲的时候就受了很多苦，等到因为有很多非法的事情嘛，所以以后要跑到地狱去，跑到恶鬼去，跑到畜生的世界去受苦去了。要生天上，即在人间贫穷困苦，困苦爱别离苦。假设还这个人有的时候会做非法的事，他有的时候也做合法的事情的我们说这个唐太宗唐太宗这个人算是个好皇帝但是他在宣战三藏没有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对于佛法并没有真实的信心的，他没有。这个在他父亲做皇帝的时候唐高祖李渊做皇帝的时候，这个下边有个萧瑀这个人是个很是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位大臣他是信佛的人信佛的人我这个话说的太啰嗦这个唐太宗到东北去发这个高丽的时候他安排这个房玄龄在长安，安排那萧瑀在洛阳，他自己到东北去带着兵到东北，也可以看出来他对萧瑀还是重视的。回来的时候他就托人托这个书法家写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写这个《大品般若经》一部，请书法家写，送给萧，送给他。那么这就表示一点酬谢他的意思，就是。但是后来这个萧瑀这个人，我感觉他就是年纪大了这个头脑就是不太好，就说错话了唐太宗就是下令就把他贬了，贬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贬的这个下的那个令，这天这个令上面就说，我并不是真实相信佛法的。唐太宗就说这种话。他虽然是这样子他造了很多的庙，这个唐太宗他还造了很多的，他每次发这个王思聪什么什么什么金刚什么，很有一次战争胜利以后他就是造庙。我这么想，这些人什么意思呢？这些人就是心里面犹豫不决，就是佛法说的道理有善恶果报这种事情也可能是有吧，所以我现在因为想要做皇帝，打倒其他的英雄好汉，杀死了很多人这个事情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办呢？造庙，造了很多的庙，但是他心里究竟信佛不信佛，还是犹豫不决。这个意思就是生到现受中国后受地狱畜生恶鬼之苦，但是也会升天上去。或者来到人间，就是这种人，有时候也会做功德。你说他不信佛，有时候也会做功德；你说他信佛做功德吧，有时候他也造罪。所以就是六道轮回这样子到三个大地跑一跑，又跑到天上人间了，也来跑一跑，就是这种情形贫穷困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这个贫穷困苦说我们人间的人呢有这种情形生活困难，但是在正法念处经上看，天上的人也有这个贫穷的意思，也有贫穷的天那么他的贫穷天就是没有饭吃没饭吃怎么办呢我们人间的人要没有饭吃可以去做工你做老板，我当工人给你做工，可以赚钱吃饭，也只要轻快一点还可以。天上没有这回事那么怎么办呢？所以正法念处经说，天上的人没有饭吃就跑到人间来那个树林子里面去 摘一个果子，摘一个生果子，这种事情。所以这个贫穷困苦啊，大家主要应该指人间因素，天上的这种情形不是太多哈。爱别离苦啊，爱别离苦啊，人间是太多了啊，但是天上也有这个问题，也有这种情形，就是临死的时候啊，临死的时候。天上的人这个五衰现象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天上的男人要死了的时候，原来的那么很多很多的女人在一起呀、啊，临死的时候那些女人都跑了，都不管他，都不管他。所以天上的人就是地居天呢，地居天和阿修罗作战的时候要打败仗了啊，回到天上去的时候。别的天人呢也不管你那一套，也不会说是来安慰安慰你。我们阴间的人反正有这个情，有好朋友，你在困难的时候，他伸伸手，来安慰安慰你，来同你见见面呐、啊，谈谈话，有什么问题呀、啊，帮助你啊。天上好像没这个事，这个经常有这种话，所以这个也是爱别苦哈、啊。天上的男人临死的时候看见。原来是恩爱的这些女人都跑了，你看他心里怎么样？是爱别离苦哈、啊，是怨憎会苦啊。这地居天呢和阿修罗打仗啊，这也是个怨憎会苦这种问题哈、啊。那么就是我们人间的人呢，就不要说了啊，这个常是怨憎会苦的事情很多。说如是等种种诸苦啊，这人的苦恼的事情太多了。不过是空居天。就好一点啊，要是舍界天那、那就没有这些事情，舍界天比较好，无舍界天也是安闲自在的、但是他们也是有爱别离苦，就是临死的时候那个殊胜微妙的那个三昧的境界没有了，他也苦恼，所以临死这个死苦啊是普遍到三界里边的啊，所以那也就是火。是如是的种种的苦啊，这是太多了啊，是众生莫在其中欢喜游戏啊。这个啊，前面呢这是和这个见火比啊，佛啊那个大智慧看见众生在那苦恼里面，在那火里面在燃烧啊，哈。那么众生在苦恼的境界里面啊，众生莫在其中啊，这个众生啊就陷没啊，沉没在那个这个这么多的火里面，欢喜游戏不觉不知不惊不顾啊，这和前文一样啊。啊，在那里也感觉到不苦，火已经起来燃烧了，他还不知道啊，他还在欢喜，还在游戏啊，他也不觉不知，不惊不怖，已不生厌啊，不求解脱，对这个苦恼的境界，他没有厌烦啊，也不希求解脱。这个在三恶道的众生啊，是感觉到苦。他们是感觉到苦，也希望解脱苦，但是不能解脱。这个罪业在那里发生作用的时候，那个苦就是在那里啊，也就是困啊，困扰这些罪业啊。你想解脱这苦是不行的。比如说我们人间的人呢，要不吃饭呢，久了会饿死啊。但是恶鬼不是啊，千百年呢。寿命很长的，他饿不死，就是这个业力是令他苦啊，他最后是不能解脱，是很地狱也是一样啊，那么出生的世界也是一样，他那个罪没有灭，那个苦就是不能消灭的。那么是想要解脱，也知道苦，也知道啊恐怖，但是没有办法解脱，唯有人。人没有三恶道那么苦啊，也没有像落，也不像三恶道那么落啊。所以有的时候的人呢，不觉不知，不惊不怖。但是人如果特别的有些苦的时候，也会惊怖了啊。 特别就是说这个大病来了啊，心里难过，心里也难过。这个有一个这个经上呢，有两个两兄弟出家，出了家的时候啊，这个哥哥呀、出了家用功修行得阿罗汉果，这个弟弟呢就是欢喜佛法，研究佛法，然后就为人讲解，为人讲经说法，这个因缘也很殊胜，所以他心情也感觉很快乐。哥哥证了阿罗汉果，一入定，一看看这个弟弟是怎么情形啊，就明白了，就到这个弟弟来劝他说，你不要一直的呀为人讲经啊，你要把心收回来，修思念处啊，修禅定啊，修止观啊，要了脱是生死的问题啊。他哥哥说这个话，本来这哥哥是个圣人，不是随便说话的，那这个弟弟也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好像没听见一样，他还照样是研究经论呢、文言说法啊。不太久，这个重病来了，这病来了不是小小的病，他是感觉到不得了。这时候想起来呀、我哥哥对我说的话是对的呀、但是这时候重病来了还能修行啊？不能修行啊，所以一口气不来就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等到这个特别的痛苦啊来了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也会知道觉，不是不觉不知不进不步，也是觉知进步的，但那时候没有用了。那么这个弟弟死了以后，他的哥哥也入定，一看哦，他又回到人间了，在一个信佛的家里做个小孩。这小孩们呢，因为家里面的父母信佛嘛，那么等到出胎以后，逐渐有一岁两岁，那么大渐渐大了，那么也就抱着到庙上来，到庙上来嘛，也就对这个大阿罗汉年纪也是很大了啊，来看看这个师父啦。那么就是这个父母母亲抱着小孩，就给这个阿罗汉抱一抱。阿罗汉年纪大了，这个手震啊，一下子没抱住，掉下去，掉地就摔死了。摔死了啊！这时候这个阿罗汉又入定看一看，一路下地狱了。有什么呢？有这小孩临终的时候，这个嗔心很大，入地狱了。这时候可怎么办呢？无可奈何。什么办法？没有办法，只有在地狱要受苦了。那个时候啊，就是没有，就什么办法？所以就是他就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啊。甚至说是我头一些是说过，莫失好时，要失好时，再不可救。这句话是《大品布尔经》说的，是有道理的呀，是有道理的。我今天呢，我身体也不是特别健康啊，但是也过得去。我自己可以自由，我愿意到南边去就到南边去，愿意到北边就到北边，愿意说话就说话，愿意拜佛就拜佛，愿意睡觉就睡觉。你现在自由，心情自由，身体也允许你这样自由。而这个时候啊，正是用功的时候，正是用功的时候。我那天也说过，人家是年纪老了啊，多数的情形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功能都衰退了，你想要去读一段经啊，去闻思修，不行，你的身体不允许你啊！你思维过头了，头疼啊！你坐一会儿腰疼啊，腿疼，就是说不疼吧，时间久了也不行，这个身体就烦躁，这个身体它就不允许你了。年纪轻的也不是，你只要努力一会儿，身体没事情。您说他一天拜三千拜，哎，他的身体也可以，这就是好时。你等到将来的把时间失好机会失掉了，你想后悔，估计已失了。所以这上面佛就是在这话就是给我们说的：不觉不知，不惊不怖，以不生厌，不求解脱，不求解脱。那么于此三界火灾东西是走着和前文一样啊， 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火、啊。东西次都和前面有人一样，虽遭大苦，不以为患呐、啊。虽然遇见很大的苦啊，他也还不认为这是一个大患，不用。不过这话是我们佛教徒稍微可能会好一点。要是忽然间有什么大患呢，患好了的时候，哎呀，还要紧掉，要用功，这可能还可能。一般的非佛教徒啊，那就是的确就是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疑不生厌不求解脱，一时三界火灾东西驰走啊，虽遭大苦还不以为患。非佛教徒的确就是这样。舍利弗，佛见此已，便作是念：尔为众生之父，应拔其苦难。那么这底下呢，就是和那个记大经部啊，这个见佛比，大长者看见那火灾里起火了，记大经部，就说这比这个意思。那么佛招舍利弗，佛见此已啊，看见三界里面的众生这么苦啊，在这个大火里面燃烧啊，受苦。那么呢，变作是念，在心里面就这样想啊，尔为众生之父啊，我是一切众生之父啊，就是佛这个大。